良友圣经学院立位记，翟大卫牧师主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进入到立位记第十四讲。十四讲我们要谈人在处理自己体内分泌物的时候如何保持礼仪上的洁净。经文记载在立位记十五章一到三十三节，我引用其中一节的话，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好，让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在立位记的一到十章我们谈到了献祭和祭祀这两个主题。那么在这之后呢，神就要求自己的百姓呢学会在礼仪上保持洁净，因为洁净了才可以圣。所以神要求自己的百姓做圣洁的子民，因为他自己是圣和洁的。那么从十一章开始，我们就谈到了人在吃上要保持洁净，接下来又谈到在妇人生产上怎么样保持洁净，之后又谈到了人患皮肤病的时候如何保持礼仪上的洁净。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人在处理自己体内分泌物的时候如何在神面前保持礼仪的洁净。这些条例呢也都有深刻的卫生和保健的含义。好，让我们进入到立位记的经文十五章一到三节。神对摩西亚伦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身患漏症，他因着漏症就不洁净了。这里谈到的人和他呢，指的是男性。我们看到漏症呢，神在立位记里面首先谈到男性的漏症。男性的漏症呢，很多情况下指的是男性的性的疾病，当然也包括其他的疾病。这些疾病呢，主要发生在人的泌尿生殖系统和人的肠胃系统。我们在后来会看到经文中有呕吐的情况下如何处理。那么我们看到男性的这些病呢，它是身体的不正常的状态。接下来呢，又谈到女性的异常分泌物，指的是女性的血漏，这是女性的漏症。所以漏症呢，神这里谈到的有男性有女性。那么无论是男性和女性，当身体有异常分泌物的时候呢，就是身体在非正常的状态。这里面属灵的含义是让我们看到，当人有罪的时候呢，就相当于人有了属灵的漏症。罪所带给我们的就是我们体内异常的分泌物，这种异常的现象呢，不是正常的，是本来正常的身体所没有的。所以这里面属灵的含义是罪所带来的不洁净就是属灵的污秽。那么罪所造成的除了有属灵的污秽之外，还有人因着这些不洁净呢，就造成了和神关系的亏欠，以至于呢，人和人的关系呢，也有了亏欠。好，再接下来进入到十五章的四到九节，就谈到这个患漏症的人呢，他所躺的床、所坐的物，以及凡是做了患漏症人所做之物的，包括摸患漏症人的身体，以及患漏症的人他呕吐沾在谁的身上，那么包括呢这个患漏症人所骑的鞍子呢，这些事物的触碰呢，都会导致触碰的人在礼仪上不洁净。我们看到呢，神用礼仪上的属灵的不洁净，用这样的条例呢，迫使以色列人呢学会高度的保持个人的卫生，使自己呢可以和疾病隔离。我们知道异常分泌物中呢有致病的病毒，这一点已经被科学的验证已经证明了。那么在泌尿系统、生殖系统或者在肠胃系统里面产生的这种病毒呢，导致的异常分泌物呢，它是有高度的传染性，也就是说在这些异常的分泌物中呢是有高度传染的致病源的。因此呢，神用礼仪上的不洁净迫使以色列人呢学会呢与疾病、与这些致病的病毒隔绝。我们看到早在3500多年前， 神就在利未记里面要求以色列人呢有这样好的一个与疾病隔绝的这个方法。这真是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了神对自己百姓的保护和神自己的伟大。好，接下来经文进入到利未记15章的10到12节，我们又看到神进一步的来要求以色列人对罪，就是对人体的异常分泌物的这种敏感。那么他谈到说，第10节，凡摸了他身下之物的，或者拿了那物的，或者是患漏症的人呢，没有用水洗手呢，就摸了谁呢，谁都要不洁净到晚上。而且呢，患漏症人所摸过的瓦器呢，就必须打碎，他所摸过的一切的木器呢，也必须用水刷洗才可以用。在这些条例里面呢，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对罪，就是对不洁净应该有的态度。这是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给我们属灵的指引。首先呢，我们要保持对罪高度的警惕，同时呢，我们要保持对罪呢高度的敏感。那么我们要能呢不被罪所感染，就是不触碰这些罪，被它就像触碰这些人体的异常分泌物所造成的感染一样。然后呢，我们不被罪影响，然后呢，我们要不触碰这些罪，不触碰这些有病毒的人体的异常分泌物。在这里面呢，我们还要看到呢，我们不要在这些罪上有份，就是不要呢也被罪感染，也成了患有漏症的人。这就谈到了我们不要呢在别人的罪上呢有份，我们要常常的警惕别人的罪呢对我们的侵蚀和影响。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谈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呢就不在他里面了。这里不要爱呢，就指的是不要触碰这个世界上所带来的、所产生的、所诱惑我们的各种罪。那么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呢，也谈到我们今天被神用宝血赎出来的这些人呢，要把身体献上呢作为活祭侍奉神。那么活祭侍奉的第一个标准呢，就是要圣洁。然后接下来谈到怎么圣洁，就谈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约翰一书谈到的不要爱世界，和罗马书12章谈到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呢，都是一个意思，指的是呢我们不要触碰，不要被罪所感染，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这里是我们看到的神在利未记15章谈到的不要触碰异常分泌物的这个条例说给我们带来的属灵的指引。好，再接下来呢，进入到利未记15章的13到15节，就谈到那么这个患漏症的人如果痊愈了，神在这里并没有谈到他如何被治愈，谈到是如果痊愈了之后呢，就要为洁净呢为自己计算七天，也要洗衣服用活水洗身，然后呢才可以算为洁净了。但是这还没有完，整个的洁净呢还要包括第八天呢要献祭，就是第八天啊，15章14节谈到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呢，要在神面前呢一直献为赎罪祭，一直献为燔祭。这里我们看到呢，漏症呢得洁净的完整过程呢是和我们一般人想象的不一样，因为不洁净呢是神来的，是属灵的标准，因此当得洁净的时候呢必须有这个属灵的这个指引，就是属灵的一些动作，包括献祭等等，并不只是把身体洁净了就完了。所以我们看到洁净呢是按神的标准而非按人的标准。另外呢，我们要明白罪呢是神自己定义的，当人不符合神给人定义的做事说话思想的标准的时候呢，所处的一种状态，就相当于人体呢有了异常的分泌物所有的这个不正常的状态一样，都是人未能达到神的要求和标准。那么罪呢这个概念呢只适用于人，是人自己没有符合神的标准之后呢所有的一种状态。那么犯罪的人呢，他的身体和心灵呢都是被污染了，就是都有了属灵的污秽，就相当于人体呢有了非正常的分泌物一样。那么罪得洁净呢，就一定呢要包括身体本身的洁净和心灵的洁净。因为洁净我们再次讲啊，是来自于神的概念，是神定义的，是属灵的，因此呢并不只是肉体上他得到洁净之后就算洁净了。 一定要有心灵层面的属灵的这个洁净过程。所以人得洁净呢，是恢复和神的关系，是他的重新回到了神本来定义的正常的状态。因此呢，人得洁净呢，要包括身体得洁净，指的是痊愈了，而且呢，还要自己计算七天。那么这是身体的部分啊，然后还要洗衣服，然后呢，用活水洗身。这里面注意啊，活水洗身的特点是，洗过的地方呢，再洗一遍的时候呢，就是用再干净的水洗掉已经有的污秽。那么活水洗的时候呢，使人常常的在更新的状态下，那么身体呢保持啊最大限度的洁净。那么除了身体之外呢，人的灵魂呢，就人的良心、良知，人的心灵呢，还要得到一个洁净的过程，那就是要在神面前呢献赎罪祭，表示呢我身体不正常状态的时候，我有罪的时候呢，我就在神面前有了亏欠，所以要献赎罪祭，要表达自己的悔改。表达呢，因罪所造成的亏欠呢，愿意在神面前呢弥补，用另外一个有生命的来弥补我自己本来在神面前的亏欠，用他的生命呢来代替我自己的生命，用他生命的死呢来替我赎罪。那么接下来呢就要献燔祭。经节十五节谈到，祭司要献上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为他赎罪。为什么燔祭也是在赎罪的过程中呢？因为一个人真正的悔改之后呢，就一定愿意顺服神。所以呢，献燔祭呢，是悔改认罪的一个完整过程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只献赎罪祭而不献燔祭呢，不是一个完整的悔改的过程。所以在这里经文谈到要献赎罪祭和燔祭呢，来为他赎罪。一个人整个的赎罪状态呢，就一定包括愿意悔改，愿意补偿对神的亏欠，这样得以洁净，然后呢又愿意继续的开始顺服神，不再犯罪而保持洁净。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赎罪祭呢，要包括燔祭的部分。燔祭的部分呢，是对赎罪祭最好的表达。前面我们谈到漏症呢，其实包括男性的也包括女性的。那么在经文15章的25到30节呢，谈到女性的漏症。那么女性的漏症呢，指的是一个女性呢，她在正常的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经期过长呢，她就被定义为有了女性所有的漏症，那么她就也被定义为不洁净啊，就是在礼仪上不洁净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躺的床所做的物，凡摸这些物的呢，都是不洁净的。在15章的28到30节谈到，若这女人的漏症好了以后呢，和男性的漏症好了之后一样，要计算七天，然后呢第八天呢要献赎罪祭和燔祭，用斑鸠或楚歌。所以我们看到女性的漏症呢，她的处理方法、得洁净的方法以及他属灵的给我们的指引呢，是完全和男性的漏症一样的。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在马可福音5章25到34节呢，记载呢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她花尽了自己所有的，一点都不见好，病势反而越来越重了。那么她当见了主耶稣之后呢，她呢心想，我只要触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所以呢，当他触摸这个主的衣服的时候呢，他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这时候呢，主自己呢就知道呢有人触摸他，这个女人就战战兢兢的来匍匐在主面前，将实情告诉了他。主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些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了神呢自己呢是漏症的医治者。那么今天主耶稣基督呢，他在这个故事里面提醒的是，我们自己的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犯罪的时候呢，就是有了属灵的漏症，而属灵的漏症呢，主耶稣基督呢，他是唯一的一个医生可以治疗我们，因为他献的赎罪祭呢，使我们在神面前呢，得以和神的关系重新和好，得以我们自己的罪的污秽呢，得以被他的血所洁净。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犯罪的人呢，都是患了属灵的漏症，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靠着承认自己是有病的人，承认自己是有漏症的人，然后呢， 靠着触摸主耶稣基督的衣服呢，可以得洁净，就像这个患漏症得洁净的女人一样。好，这样我们就讲清楚了利未记十五章谈到的，当人体得了漏症，有了异常分泌物的时候呢，应当如何在神面前保持礼仪上的洁净，以及这些条例所给我们带来的属灵的指引。好，除了人体异常的分泌物之外，神在利未记十五章还谈到了人如何处理自己体内正常的分泌物，以至于在神面前保持洁净。在利未记十五章十六节谈到，男人如果梦遗的话呢，他不洁净到晚上，要用水洗身之后呢才算为洁净，但只是不洁净到晚上。如果呢夫妻有性生活，那么两个人呢都不洁净到晚上，要用水洗身才算为洁净。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在利未记十五章的十九到二十四节谈到女人的正常的行经呢，她必不洁净七天，凡在这个过程中呢触碰她的，以及触碰她所触碰的物件的，都未不洁净。那么这时候呢谈到的不洁净只是不洁净到晚上。注意这三种情况下，男人的梦遗以及男女的正常的性生活，以及女性正常的月经的排出物呢，都是属于不用献赎罪祭的这种处理方式。不用献赎罪祭，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给人的正常的身体功能所导致的排泄的现象，不是异常的排泄物，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现象，它本身呢是与罪没有关系的，所以神没有要求人在有这些分泌物的时候呢要献赎罪的祭。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神呢要求他们都要清洗，他要不洁净到晚上，在这段时间里面他要清洗自己，这样呢神使他们呢保持一个高度的一个卫生，使自己呢在卫生的状态下呢处理自己正常的身体功能所产生的排泄物。如果不处理不去清洗的话呢，那它就不洁净，所以呢要清洗完之后还要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一直不洁净到晚上。那么神是用这种方法呢保护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呢有好的卫生的生活的环境。那么神用礼仪上的不洁净来确保以色列人有好的个人的卫生。那么不洁净到晚上呢，本身呢它是一个让人在神面前可以有时间清洗，可以有时间的默想和神的关系，对神的敬畏呢产生更深刻的印象的过程。那么另外一点呢，它也是与外邦敬拜偶像的那些人呢有区别。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生活的时代呢，有很多人敬拜假神，他们在敬拜假神的时候呢都有在假神面前行淫这样的仪式。那么这个仪式之后呢，他们马上就可以接着敬拜他们的假神，甚至在他们假神面前行这些淫乱的这些事。所以呢神要求自己的百姓呢要和这些不属神的百姓呢有区别，所以让他们要清洗，而且要不洁净到晚上，有一个空白的时间，让他们在这个时间里面不许去做，不许去触碰和神有关的事物，要让他们安静思想神自己的圣和洁，让他们在具体的事情中呢体会神的圣和洁。那么也提醒人，神自己呢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知道当我们去见一个重要的客人或者参加一个重要的活动的时候呢，我们都要重新的洗澡，不要说呢我们身体上有排泄物，哪怕它是正常的排泄物，我们不去清理掉就可以呢有心安理得的去见神，这是不可以想象的。所以呢我们也明白这个条例呢实在是神对自己百姓的一个保护和要求。那么让人通过这些条例呢使人呢对神的圣洁呢产生了敬畏啊，一次一次这样的不洁净到晚上，一次一次的清洗自己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产生对神的敬畏的这种感情和这种感觉。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个条例里面，比如说女生行经的条例里面呢谈到，如果在女生行经期间呢如果有人触碰了这个女生呢，她要一样的不洁净。这时候如果丈夫与女人同房呢就染了女人的污秽，她要不洁净七天。那么这里面呢迫使男人呢在女性行经期间呢不能和自己的妻子有性生活， 所以呢，这是对女生的一个很好的保护。现在我们知道，女生在正常的行经期间呢，她也是很容易被细菌感染的。所以呢，可以看到呢，神这样的规定呢，也是对女生的最大的一个尊重和保护。好，这样我们就讲清楚了神在利未记十五章定义的人体正常分泌物的处理方法和保持洁净的方法，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属灵的指引。好，这样我们就进入到利未记十五章的最后部分，在十五章的31到33节，神说，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了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而死亡。这里面我们看到神规定这样的洁净不洁净的条例，使人明白神自己是圣洁的神，因此任何属灵的污秽都会导致人在上帝面前有属灵的死亡。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呢，是要求属自己的人全人都洁净都圣的那样一个神，因为神呢，他自己就是圣和洁的，这是他自己的心意。我们要常常的去体会神在说和做的之后他的心意是什么，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的呢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在利未记十五章表面上看是让我们处理身体的排泄物，那么实际上呢，神是通过这些条例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神呢是希望我们身体心灵都圣洁的神，他是在乎我们整个人全人圣洁的那么一位神。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更容易理解罗马书十二章，我们反复的讲罗马书十二章1到2节，谈到我们真正的呢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人呢，是要在他面前做活祭来回应他的爱。那么把身体献上，这里的身体指的是人的整个身心灵，不只是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的整个心思意念都要献上当做活祭。那么这个活祭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洁净和圣的。那么怎么做到呢？圣经讲得很清楚，是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上沾染罪的这种病毒，以至于呢我们有了属灵的污秽。那么我们反而要常常的呢体验什么是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呢保守自己身心灵的圣洁。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也清楚的讲到说，12章14节说，我们要追求啊神自己的圣洁，因为不圣洁呢没有人能见主。今天每一个人虽然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覆盖了，我们常常的因着信呢在耶稣基督宝血的里面被神洁净，一次一次洁净我们隐而未现的罪和又犯的罪所带来的污秽。但是呢，我们要明白，我们有了这样圣洁的身份之后，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有圣灵内住的人呢，是愿意常常自己主动的呢去清除自己属灵的污秽，常常主动的呢在神面前呢要触碰神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让他的力量来洁净我们属灵的漏症。这是我们在这一章得到的重要的属灵的指引。好，这样我们就总结了利未记十五章的31到33节最后的部分，就是神要人全身心的都圣和洁，以至于呢得神的喜悦。在民数记5章1到3节呢，又谈到患漏症的要像长大麻风的一样呢，都要出营外去，免得他们污秽他们的营，因为这个营呢是神自己所居住的。我们看到神自己呢，他是洁净和圣的，所以任何一个接近神的人呢，都必须持守神自己洁净的条例，以至于可以在神面前存活，可以和神一起同在一块地方上。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25章8节呢，就谈到当时神让摩西给他造圣所，说他可以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么到利未记之后呢，神就从会幕中，利未记1章1到2节，神从会幕中就呼叫摩西，对他说了利未记这些话。那么我们看到这时候神的帐幕呢已经在以色列人的帐篷中间了， 所以呢，神要通过各种各样洁净的条例，使这些以色列人呢，可以在他面前持守他所要求的礼仪上的洁净，以至于他们可以在神面前存活。我们知道，在先知以赛亚书里记载，当先知以赛亚第一次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呢，他的第一个反应，作为一个人，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是不洁净的。以赛亚书六章五节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这里嘴唇的不洁呢，不是我们嘴上有什么吃饭所剩下来的剩饭，而是指的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呢，因着罪性的缘故呢，在神看来我们是属灵的不洁净的。所以我们必须靠着神给的洁净的条例，以至于在神面前可以被神接纳，算为洁净的人，以至于在神面前可以存活。那么到了新约圣经，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上帝呢，在马太福音15章清楚地讲说，出口的是能污秽人的，因为人从口里讲出来的呢，是从心里发出的，因为心里发出的是从我们罪性所导致的罪发出的，因此呢，这个罪所造成的各种属灵的污秽呢，就能污秽人。在这里面呢，圣经清楚地把人自己的罪和属灵的污秽连在一起了。我们看到呢，神让我们杜绝的是我们属灵的罪，因为这个罪造成的属灵的污秽呢，使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办法保持洁净的状态，因此我们有罪的人没有办法接近神。而今天的每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洁净，因此呢，我们在神面前呢，可以被算作他的儿女，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宝血洁净的功效呢，可以和洁净圣洁的神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要通过耶稣基督才可以有属灵的洁净。那么在哥林多后书六章14到18节，经文清楚地指示我们，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因着耶稣基督宝血得以洁净的人呢，就不能呢再和那些拜偶像的人呢再和他们混在一起，不要被他们的污秽所沾染，以至于我们成为不洁净的人。经文说，我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然后呢，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经文清楚地讲，既然我们有这样的应许呢，我们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以至于可以敬畏神，得以成圣。七章一节清楚地讲，要洁净才可以成圣。所以我们要先洁净，就是要先信耶稣基督，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呢，我们一步一步的可以在神面前，接着呢献燔祭、素祭、平安祭，可以在神面前成圣。所以我们看到了，要成圣要先被洁净，所以这就是神赐下各种洁净条例的背后属灵的含义。好，各位弟兄姐妹，愿神借着利未记15章，使你常常的能清除自己属灵的污秽，常常的在神面前保持洁净，以至于可以成圣，得神的喜悦，得到最大的祝福。愿你福杯满溢。
亲爱主，牵我手。